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你觉得很深入哈、我在想主啊，那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会不会大家觉得这个好出街，但是我不这么看哈、我越过越好像从头从零要开始。过去神怜悯让我们经历许多的恩典，可是好像我们的跟随我们的顺服是被悦纳的，但是现在我如果照着来走，希望我比以前更到位的顺服，我这种心态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哈。所以不论人家在讲什么出街的真理，我都不会觉得哦，这些我不需要听了，我不会，我就是再来审视哈、感谢主。好，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心如何？哈，好。因为为什么我会讲为什么我会想到讲这个题目哈？我最近看罗马书，看到一段话。OK， 好，等一下我讲好了哈。我们来讲两段故事哈。第一段是耶稣，跟耶稣有关的。好，我们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51-56。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耶稣快要上耶路，快要钉十字架了哈。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很有优越感，他们认为他们是很纯的。撒玛利亚人呢，因为北国王国，所以呢，亚述人把他们一些人就移居到别的地方，然后从别的地方把一些外邦人移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他们呢就混杂了。好，所以呢，南方的犹太人呢，他们好像比较不认为他们是纯犹太人，可能风俗习惯各方面也有差异，所以他们原则上在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不相往来。好，所以53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但是在耶稣的里面，耶稣越过，对不对？记不记得约翰福音4章，他向撒玛利亚夫人传福音，对不对？撒玛利亚夫人说：“啊，你个犹太人，怎么来跟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好，这个耶稣都是越过的哈，所以我们要有耶稣这种胸襟。OK， 好，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以利亚因为在以色列，他为神讲一些。争边这个以色列国的话哈，那以色列的国王呢都觉得他总是来找麻烦哈。后来呢，有亚哈死了以后，他有另外一个王就要人去找以利亚，那可能要对以利亚不利吧。那以利亚呢就50个人第一批去，然后以利亚说求天上降下火来，
五十个人就烧死了，因为他们要来迫害神的那个仆人，这个在旧约圣经有，所以呢这个门徒雅各约翰是很爱耶稣，性情也是比较热烈的人，他就讲这样的话。那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好，这个就是第一，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真的我们看到许多事事，我最近有点比较关心台湾的选举，因为台湾这个国家真的需要更好的人来执政，所以我一直为这个祷告。真的我要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的心如何你们都不知道，你看他们的攻防啊，讲一些话，所以你们的心如何，世人很多时候他们在争，他们在辩论，在怎么样，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心如何。所以耶稣你看这两个很关心他的门徒很气，为什么你们不接待我们的夫子？那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世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心，那怎么过不去？
对，我来帮师母。
好，那第二个就是讲我们的心如何。
OK。要带一下，什么要出来？
对不起。
带一下。
对不起，我忘了。
声音出来吧。
这个我们看，我这次其实也是因为看到这一段话，然后我仰望主，才有这一篇道的道，就这一段话，这是罗马书第二章12-16，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OK。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这一段话，我刚刚，我第一次对这一段话有感觉，是因为想到我去世的母亲。我高三的时候，高三上学期，我的母亲去世。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家人都没有人信耶稣。然后我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神开始好像借着一些人一直在关心我，来让我跟基督徒有接触。然后大一的暑假升，暑假要大一要升大二的那个暑假，我参加一个在日月潭参加一个小小的一个夏令会，就在那个地方，我跟耶稣祷告，就信了耶稣。然后 那个时候是七月，我信的时候，我们那一些关心我的人，他们关心了我十个多月了，两个学期八个月，中间加寒假两个月，哈，已经很密集的关心了我十个月，我终于踏进羊圈了，哦，他们很兴奋哈，他们就跟我说，哦，那你现在回家去，你要在你家附近找一个教会好好聚会哈，你可以去参加校园团契，因为他有学生的团契哈，啊，然后呢，这个开学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就再两个月，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呢，学校会之前会有一个退休会，各大台湾是这样，各大专院校都有退休会哈，啊，你也要参加哈。哦，他们就叮咛我，好像希望我很快的走上路这样。啊，后来他们跟我说，哎，这个退休会呢，他们会查一本书叫《罗马书》哈，一卷书叫《罗马书》，啊，这些我都听了哈。然后，七月份我回家以后呢，很快的时间，我就亲身经验到神在我生命中做了工，哇，我就更加宝贝哈，啊，那我就说哇，那这个要参加退休会，这个罗马书一看哦，16章，哈，啊，我怎么跟得上呢？因为退休会只有三四天哈，啊，那么短的时间要一卷罗马书，我完全一窍不通，完全没有经历到背景，那我跟不上怎么办呢？哦，我就非常的在意这件事哦。那我就提前一个月回台北，我的家在台南，提前一个月去北部租房子，专门要预备是这个罗马书，因为我怕我跟不上，你知道哦。那我怎么去那里？因为怎么讲？那个时候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大专团契他们的宿舍，有一个圣家会大专团契，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给他们的契友租，那暑假有的人就回家了，所以就有空屋，那有人就介绍我去那边住哈，啊，我就在那边预备，然后我读，说实在有很多东西我不是很懂。可是当我读到早期，我读到这一段话，我就说：“哎，我妈妈还没有信主就过世了，那我妈妈的灵魂现在在哪里？”那我读到这段话，前面我可能都误解，我把那个律法可能都想成我们地上的这种law，其实这个不是，这是讲摩西的律法哈。但是我读到15节、16节，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因为这些人没有律法，还没有信耶稣哈。那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以命序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将来我们会审判的。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神审判的标准是什么？神是审判人以命序的日子，神不是按着外貌来看，神是按着我们的内心来看。我心里就说：“哦，主耶稣，我们真的都没有信你耶，哈！如果依我对我妈妈的了解，很可能我妈妈是一个很 open minded 的人，很可能这么好的信仰，很可能她就会信你耶，哈！我心里有这样想，所以，我这次在读到这一段话，我就特别留意到16节。”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以密室的日子，我们的心 将来神会按着我们心里边隐秘的这个情况来审判哈。那十五节这边讲到律法的功用，不论有信或者没有信，神要看我们怎么按着神所让我们知道的我们的心来向他回应。这是我的体会哈。好，那我们知道这里所提的律法是指着神借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这个律法纲要的内容是十诫，这个我们都知道哈，论及前四诫，论及人跟神的关系，我们向着神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好，神嘱咐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他有亲近这一类的哈。还有后六诫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我们能够舍己爱人，要我们能够彼此尊重哈。好，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那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六节，这边有解释一下律法哈。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他讲，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哈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是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上个礼拜我们有讲，神对亚伯拉罕有应许，然后这个应许要应验呢，要经过四百多年，哈。然后后来才应验，然后他说，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归给那信的人，这个信呢是真实的信，不是像有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啊、哦，你信不信？哦，我信，我信。可是呢，没有真心的接待耶稣在里面，以至于来跟随耶稣有所言行。这个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罗马书第二章十三节，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圣经所讲的因着信，就是接待耶稣，承认神，然后呢，你心里尊崇他为神，然后很自然，你心中信，很自然，你的一些态度，你的言行就会跟着去配合，是这样子的信哈。那所以二十二节说，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从的人哈。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重生为神的儿子，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以后 我们就跟随圣灵了，跟从里面那一位当家的，就是基督的灵，就是叫我们活的灵。圣经给他一个名字，也叫末后的亚当。这是加拉太书。那哥罗西书他也这样强调，也这样讲，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来了，律法指向基督。那基督是什么？十八节，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一个教会如果能够有生命，这个教会的生命能够提升，它必须要是耶稣基督做教会全体的元首，一定要神做王掌权，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然后呢，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如果我们学习来亲近神，来听他的话，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这个丰盛。因为神喜欢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那二十节这边他就讲，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我们跟神和好了，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是耶稣成就的，除掉罪，我们跟神和好了，除掉罪，然后以马内利，我们跟神和好了。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边有一个从前跟如今。那我觉得为什么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的生命同样都是这样在讲到，大家都一样在听，然后也是都是在关怀，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那么可以进入状况，可是有一些人好像总是在外围。那就是什么，就是里面的光景跟我们里面的心有关。二十一节说，从前与神隔绝，我们以前是，我们大家都是以前都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因着恶行，这个恶行呢，我看我自己把它说文解字，这个恶行，这个恶呢是一个雅下面一个心，他跟神不是同一条心的，他不是跟神同一条心的，那这个就是以赛亚里边讲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无论修养再怎么好的人，不论学问再怎么渊博，行了多少的，因为他不认识神嘛，就像保罗，他不认识神嘛，他不信神，没有真理的圣灵在里面，他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都偏行己路了，那个就是罪的定义，没有对上神的那个。昨天我们查经之前，我们听一首诗歌，我们也跟着唱，一个很我看了那个乐团，我听得很受感动，他里边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心要跟神合拍，合那个节拍，我们不再受欺，受欺就是指那个魔鬼，你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叫魔鬼之人的父，是说没有，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是迷惑普天下的。 这个恶，这个世界都握在他的手里，所以很多人就被欺骗了。所以他那个诗歌说，我们不再受欺，啊，意思没有中魔鬼的诡计啊，被他骗了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虚谎。还有呢，我们不再任意，就是不再任随我的己意，就是不让魔鬼来骗我，不让世界的虚幻来诱惑我，也不让我的自己来随心所欲。好，那所以他说过去我们是这样，过去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到神有神嘛，对不对？因为罪没有除去嘛，所以没有办法领受到以马内利嘛，所以不觉得有神嘛，哈，过去是这样。可是如今因着基督的肉身受死，我们可以了，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了，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心如何，我列了几个小点，哈，十九节，特别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反复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个十九节，十九节就是有点对应刚刚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就是虽然外邦人还非犹太人，因为神把律法给犹太人嘛，那外邦人他们都没有得到神律法的教育，他们都不知道，但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那个是什么？我的体会是良心、良知。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个良知，好，那这个良知呢，我们好像与天俱来，我们会知道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亚伯兰当神向他显现，他那个时候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神向他显现，他也没有圣经啊，那事情要怎么处理？是不是他里面，我们讲过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在看哪边有一个人的心是向着他的良知所启示他的，是 faithful 的，是忠于他的良心，上帝让他知道的，这样的人是诚实人，神就要显大能帮助这样子的人。所以亚伯兰呢，他一定是这样。所以你看他在远古距离我们4000多年前，那根本没有圣经，我们还有圣经可以看，根本没有圣经，旧约也还没有，好，就只有他跟那位看不见的那个存在。那他为什么行那些事神会看重他？你看他带着这个罗德 出哈兰进那个迦南地，那么照顾这个罗德，还都是让。好，而且呢，罗德呢，罗德受灾难了，他就去抢救，就是他那种彼此相爱、骨肉相爱、相亲，好，还有这一种不计较这一个人配不配得我去那个，好，好像他就是去帮忙。他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他是按着他的良心，神看到他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神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不论别人怎么误会我们，神知道我们这一颗心怎么样。所以我今天要谈的就是，将来神按着我们隐秘事的事，神来审判我们。好，所以我们要在乎我们的心如何。哈，那这一段话，这个讲得很清楚。哈，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的永能跟神性虽是眼不能见，那是抽象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比如说我们读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我们这边诗篇十九篇大家熟不熟？应该熟吧。好，或者景深帮我们弄一下十九篇。哈，好像大自然在说话，大自然在教育我们。写诗的人也都说，大快假我与文章，你从大自然里边你可以探讨出一个生命的律。哈，十九节，十九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到第六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良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你从他这边的描述，这个大自然在教育我们。虽然好像没有老师在那边讲这个道理，可是好像你从这个大自然里边，你可以感觉。好，第二节，大自然在传出知识，哈，他的良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告诉我们，上帝造好人，也造歹人。他告诉我们，上帝呢是没有改变的，这个自然律是没有改变的。早上东方出来，太阳东方出来，黄昏下去，而这个太阳出来呢，它像新郎出洞房，第五节，像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公义的太阳，他是良善的神，好，他的 goodness， 他是良善的神，他很。新郎出洞房，就是好像很兴奋、很满足，对不对？好，很乐意，又像勇士欢然奔入。这个太阳出来，要把阳光，要把一些对我们地上的人所需要的一些好处带给我们。好，然后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东方出来，西方落下，哈，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整个大地都被他照耀。啊，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造物主他的神性，好，那神可以把大自然造得这样子，那是神自己在维护 这个整个大自然的情形哈。那所以我们回到原来的就好。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你没有理由说，你不知道哈。二十一节，我看到这句话，我心就受警戒。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下面那一句话，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耶稣说，如果我们的心变黑暗了，那黑暗何等的大呢？我们对生命的事，我们没有办法有合宜的判断跟选择。好，他这个地方说，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不尊荣神为神，也不感谢这位神。他给我们生命、气息、阳光、水、新鲜的空气，对不对？给我们各样的，我们不感谢他。我最近特别为一些情况感谢主。最近有很多的灾，你们知道吗？很多的洪水，像我们台湾前一阵子说有三个台风，三胎要共舞在台湾哈，那大家就紧张了，因为有四年多台湾都那个台风都没有进到台湾，要么就是转向，要么就是从台湾跳过台湾哈，都去到日本，去到大陆，去到菲律宾，都带来很大的灾难。哎，就是奇怪，所以日本人说台湾是一个台风看到它然后就弯掉的，就弯过去的哦，台湾哦，啊，真的蒙神这么怜悯呢。你看那个香港的大水，139年来那么可怕，那个车子都泡水哈。还有深圳，还有什么？哦，有一些台风到各地都造成很大的灾难。台湾没有本岛没有被侵袭，当然有一些水涨，因为那个海潮的关系哈，但是已经是很蒙保守。我今天又看到一个消息说，摩洛哥地震，当然台湾以前也有921地震哈。那个什么，福州也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飓风，对不对？我们在美国，我们都在美东，佛罗里达都在南部哈。看到这些人受那个灾，我说主啊，谢谢你保守我在这么安全的地方。那些人实在很可怜，损失很惨重。好，那神如果恩待我们，我们要不要感谢？如果神没有硬币我们，你看台那么小小的台湾，三台共舞，如果全部都进去，就像那个杜苏芮去到那个大陆或者什么去到这里，如果那些力量全部都临到台湾，那台湾怎么招架得住？所以神把我们的灾难避掉，我们要不要感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蒙恩，我们要感谢；我们能够不得灾患，我们要感谢。可是有一些人呢，他们觉得好像有很美好的阳光，有美好的雨水，有新鲜的空气，好像这个都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我们的心没有被神苏醒，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哦。我大概是初中还是初中，应该是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是拜偶像的家，虽然我很不喜欢偶像，那我就是在那个环境这样长大，基督教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我从小就想要寻找真理哈，这跟家境有关。那有一天呢，好像就有一些思想在我的里面，人生什么叫伟大，什么叫真理，这种观念在我的里面哈，那也没有人教导我。但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小的方块文章哦，他就写说，人如果懂得感恩，他的人生就成功了一半。哎，我就觉得哎，这个话好像很有道理，就把这个话就收进来哦，是要感恩。好，所以听到人家有句话说，受人点水恩，报以涌泉，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别人在我们即使很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点水恩，比如说在沙漠里边的人没有水都快死掉了，也有一个人给他一点水就把他救活了，然后呢他感恩，然后就回报涌泉。所以我们对这位神是不是也是要这样啊？神啊，我以前我是都不认识你的，都不认识人生什么，我也不晓得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要怎么去培养这个能力，没有。感谢你让我及时的信耶稣，有一本圣经，我慢慢被教育什么是 truth， 什么是我要持定的，什么是我要规避的，哦，我就为这个感谢主，对不对？耶稣，你给我这么好的恩典，让我可以走在平安稳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就要感谢赞美他哈。所以说，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好，我们刚也唱那个诗歌，要赞美，赞美，哎，赞美是圣城的门，你借着赞美。你就是好像在进这个圣城的这个门，所以你如果心一赞美，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同在里，神就可以降临在你的这个赞美的里面，神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好，那可是呢，有一些人虽然都知道这些，都享受的这些好处，却不当作这是恩典，我们应该要感谢赞美神，我们应该要感谢神。那结果呢，下面这句话我这次看了我就觉得很震惊哦。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免得我落入这个光景，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世上很多人，他们的思念，他们的 thinking， 他们的思想好像变成对他们没有益处，他们可以这样想，可以那样想，可是对他没有什么造就，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如果我们从神领受神给我们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如果领受神的心思意念，譬如神说凡事谢恩，我这以前曾经讲过，我们有一个姐妹就是从凡事谢恩操练凡事谢恩被带进圣灵的水流里。好，这是神的话，这是真理。好，如果我们蒙神怜悯，让那个真理陆陆续续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神的这个真理的话存在心里，照着去行，我们就得益处了，而且我们会越来越有智慧，会越来越有智慧。哈，感谢主。 刚刚那个地方，刚刚这一段话，罗马书第二章这边有三个任凭，第一章这边有三个任凭哈。那个任凭它的英文就是说 ，give them up to 神，放弃他们的，让他们。好像神不救了，让他们在那个情欲的狂流里边打滚。好，那这个二十四节，好，所以神任凭他们，因为他们故意的不认识神，好，所以不按着真实的来持定，明明知道这个现象，却故意不把造成这个现象背后那一位造物主来尊敬他。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26节也有一个任凭，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那这个你们就自己去看哈。28节，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够知道神的旨意，神不会怪我们。可是如果神量一个环境，我们明明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却故意不当一回事，那小心一次两次三次可能对我们没有益处，到最后神任凭我们，就让我们去心地所思想的对我们不一定有益啊。我们的心就有一首小诗哦，很早几十年了，这首小诗常常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帮助。他说，如果神给你一个亮光 a light， 如果你顺服 brings another light， 会带来另外一个亮光，这个就是圣经讲的，凡有的还会再加给他。可是如果神给你一个亮光，一次两次三次，明明神给你这个亮光你都拒绝接受，都 refused， 你就 abiding night， 你就会住在黑暗中。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就是神就任凭他们了。好，那所以为了我们的好，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一生，跟我们一生的果效有关哈。好，那奇怪，这个是哦 B 啊，这个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心如何。我现在用下面 ABCDE 几个点来谈一下，这个都是圣经的话哈。诗篇51篇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这个诚实呢是指真实。神他喜欢我们里面向着他真实。有一些人你要显明你的真实，有一些人会觉得尴尬。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在祷告，那我们的大卫的牧师他就是很内里诚实，所以有时候他祷告就把他内心的情况就祷告出来，好像他在跟神之间对话，都无视于别人的存在，他在诉说他的软弱，他在求告神来帮助他。那这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每个人可能有的光景，可是别人听着就觉得有点尴尬哈。那神喜欢内里诚实，那我们不一定要把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去说给别人听，但是我跟神之间的应对好，因为神只跟神是真实不虚谎的，你才有办法跟神合拍，频率才能对上，你才有办法交流哈。那他说，这是大卫讲的，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如果内心用真实来跟神相对应，然后神就会让我得智慧，以至于晓得要来求告神而得救。也许神呢，他给我们一些意念，他觉得哦，你这一方面可以怎样怎样，你说主啊，这个对别人可能很容易，对我可能好像是我的软弱，可是主，既然你希望我这样，我达不到，哈，你很真实的去面对。然后可是你知道，神给我们一个权利，可以求告他，对不对？求告他，那求告神就会得救。就是历代志下16:9，我们大家都会背。耶和华的眼目，我们一起背好不好？一起读。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后面那一句是讲，这一句话是上帝的先知对一个王讲的。这个王本来一直都倚靠神，所以呢他都得帮助，不论大军来犯或什么他都得帮助。可是后来他居然退后了，好的，行了一件神不喜悦的事。那神就跟他说，你这事行的愚昧。 好，第一个，这是 A， 怎么没有 B？
B 刚讲
A B， 哦对 B， 好，哦对 C， 这是第三，亚伯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创世纪15:6，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哈。我们很多人讲啊，我们的信仰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啊，都会引用这一句话哈。可是你知道这个地方，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这个时候他根本连耶和华这个名字他都不知道。那是摩西的时候，神才跟摩西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那因为呢，摩西五经就是创出立民生是摩西写的，所以呢，摩西就把这个名字安上去。亚伯兰那个时候根本他知道有一位伟大的存在，是给我生命气息的这一位伟大的存在，他不知道他名字叫耶和华。可是这位神让他感受到神给他有这样子的，你看看天上的星星这么多，你的后裔将来如此。他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意义很重大。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的话算话，因为你是神。好，下面我就说，天使跟人的心是神造的，我们的心天使都是人造的，神不会故意造一颗坏的心给他们，因为神是良善的神，神不会做跟他的心里的违背的啊，他是良善的神。然而他给他们自由意志，天使也有自由意志，我们人也有自由意志，就如同他是自动自发的选择要来爱人救人，没有人强迫耶稣要来，是他自动自发选择要来爱人救人。好，人按他的形象被造，神也期待人甘至情愿的来爱他，按着生命的真相。当我们明白生命的律是这个样子，好，他是造物的主，这个律是他定的，那我们就来尊这一位造物主为神为王，来爱他，降服他。神要我们心甘情愿的，不勉强的。好，这个例子呢，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有一个以前我得到他两次很宝贵帮助的纽佩里牧师，他这个人呢，你看到他就是一个蛮有荣光。我第一次看到他，哇，这个人好奇妙哦，这个人很特别，蛮有荣光。果然我两次请求他服侍，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有一次呢， 我平常都是很忠心的，在我自己的教会聚会，礼拜天早上，那有一个礼拜天早上，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忘掉了，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我就骑车去他的教会聚会，他是一个英文聚会哈，在一个浸信会里面，刚好他那一天他讲的道就是 yield to God， 降服神。所以为什么他会蛮有圣灵，因为他懂得跟随神，常常在降服神，他的谦卑，他的柔和，他的慈爱，他常常在降服神。好，第四点就是神不偏待人，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而且神也赏罚有序。好，这个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7-10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非犹太人哈。那所以你看，好的也是先犹太人，再来那个非犹太人，坏的也是一样哈，神不偏待人哈。好，另外一个，这个最后一点哈，这一段话很宝贵，路加福音10:20，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个背景是这样，耶稣呢就他要去各城客乡服事，他先派遣他的70个门徒，2个2个，要他们出去啊，嘱咐他们，你们去到那个地方要怎么做哈、哦、那然后赐他们权柄，他们就去工作，回来以后呢，哇，他们好高兴，说主啊，我们呢奉你的名做工，连鬼都服了我们哈、哦、他们很兴奋啊、哦、那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这样一句话，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们的名字要记在天上的生命册，因为将来在天上生命册没有名字的要丢到硫磺火湖里去、哦、那21节我们一起读到24节，这段话非常宝贵，我们一起读。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这段话是说什么？说我们的心要单纯，像婴孩那样，不要自认为我们懂，常常有一颗邻里贫穷的心，好，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好，他说这些事像婴孩就显出来，这些事就是生命的事，名字要记录在天上的属灵的生命的这些事，像婴孩就显出来， 哪一个人向着神心地单纯信靠，耶稣不是讲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十足的信靠神，就能够靠着这些人来行奇妙的事。好，他说我们可以认识神，认识子，认识父，圣父，认识圣子，那个都是神随他的意思来启示我们的。好，所以如果我们谦卑，我们就可以得启示。好，好，那所以鼓励我们要心思单纯，但是要跟随主。你单单心思单纯，不一定，可能无所适从。可是你有一位，有一个真理的圣灵在里面，有神的话，你就跟随主。好，那这个例子很简单，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11-13节，这边呢就是讲到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呢，他们就是神借着他们行的奇妙的事，然后就造成一个轰动哈。那后来他们就是公会的人就对他们有一些那个，那结果他们很勇敢，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哈。他们就说，像他以前，以前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害怕啊，就把门都关起来，害怕犹太人。可是他们耶稣给他们吹一口气以后，后来耶稣又要他们去受圣灵的洗以后，哇，他们整个大大刚强壮胆，就不怕了，就是完全让圣灵要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要他们怎么站立他们就怎么站立，要他们怎么跟随他们就怎么跟随。他们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这个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啊，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你们这些人好像自认为你们是上流社会的，是懂得圣经的，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是在教导人的，你们是匠人，好像你们都不要这个耶稣基督。可是他已经成了绑脚的头块石头，神要借着他建立神的殿哈。然后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是对那一些在上面有权位有头有脸的人讲这个话哈。所以呢，他们十三节，他们就是那一些上流社会啦，那个他们说他们见彼得对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领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那个点就是我们向着神，我们要心思单纯，邻里贫穷虚心，但是我们要跟随主。那我相信主耶稣会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心，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啊，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心理的意念，会影响我们口中的言语，会影响我们所做的抉择，我们的动作。所以将来神是照着我们里面这个隐秘的情况来判定我们，求神继续的怜悯我们。好，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我觉得非常棒，一个慢者再唱一次好不好？呼召虽然崇高，但是是神呼召我们，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求告他，他会帮助我们。
主，我愿意。 在线上，在线上。
为我们祷告，然后最后我们请周师母为我们祝福。
呀，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你，主愿意今天的信息，你的圣灵做工，主啊，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真理的实际。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因信活着，因信啊，你来祝福我们，使我们活在地上也成为他人的祝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自己更多的充满万有的充满我们的心灵里面。主耶稣，让我们认识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世代来啊，真的有一个敬畏的心，学习像以诺、像罗亚、像亚伯拉罕一样来讨你的喜悦。主啊，你祝福啊荣耀福音教会的每一位。主，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Amen.